喂，
哎，那个，
嗯，
能听到吗？
可以，就是说我最近就是想有一个整体的 overview， for DeFi， 或者说 for the whole like blockchain， you know space。
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从赛道上去讲，说，比如说半年前这个赛道是怎么样的？
对对。这我最近整理出来一个，也不算是很完整，但是是根据我的一个 general 的一个knowledge 或什么的，然后我整理出来一个。你打开那个三月四号有一个2021年三月四号的daily notes， 然后它上面在那个上面我就写了我自己理解的一些分类，你看到吗？
你发我一下，发我。
就是因为这些种类太多了，然后我的精力又非常有限，我的注意力又非常有限，然后我就觉得是吧，我看了这些东西之后，有的就是看个皮毛，有的就是新闻里边说一句好，我就知道啊，这个属于这个底下的东西，但是 basically 我就是不知道哪些东西可能很重要，但是我没看，或者说它只是我看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很重要。比如说在 AMM就是 AMM 里面，我就对 Sushi 和这个是吧，我就对 Sushi 比较感兴趣，然后其他的我就不咋看。但是 basically 现在最厉害的不就是那个 Uniswap 吗？就是说它无论是在什么 TVL，
可以理解成其实那个 Sushi 就是 copy 或者 fork 那个说的代码，
对
代码，
对对对，哎，谁还不是 copy 的呢？就这些不都是 copy 它吗？
不，他那个是属于那种 fork 的，就是代码的复用和 fork 是两回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是这样，这它的分界不这么明显，但是比如说是这样，就是说，有些是方法的复用，比如说那个 Uniswap 它的那个 AMC 的形式。
啊，是你说它是复用是吗？
但是复方法这个东西和你完全把代码抄过去啊，不是这个 fork 过去其实不太一样的。但是区块链这个东西呢，它对 fork 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多指责，因为你都开源了嘛，而且你遵循某些协议就好了嘛。
对啊，对啊。
但是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说。我给我们前端发一个地方发个东西。
好。
就是，你 fork 其实就是从我产品角来说，就是我你其实我不担心什么抄袭不抄袭。
嗯。
就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产品是因为被抄袭而失败的。
嗯嗯。它只可能被抄袭而更成功是吧？就像 Uniswap 一样，不断被抄袭，但从未被超越。
就是产品角来讲，就是一个人，这个每个团队啊，就是你等他做出来东西之后，因为上线之后，其实就是你看这个上线，你大概就知道他大概可能在半年前就要准备搞这个事情，但问题是。你不太可能，因为我看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之后，我就去推翻半年前的东西，或者说，我哪怕比如说我因为这么出来的，我 fork 它了。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你说了半年后要做什么。
对，是的。
那么你在这半年之内你做什么事，取决于你怎么想。
对。
就是产品代码乃至理念是不可能因为。某个点就能决定他后来的这个所有的发展方向。
嗯
但是我要做什么只有我懂。比如说因为 server 要做什么 V3 那个创始人很神秘嘛，也没说什么话。但是只有他懂。所以就是哪怕是说 东西，它也有自己的一套发展逻辑，
对，
它生产出它的界面和它的提出一些方法都跟那个不一样了。
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我就是抄袭这个东西，可能会或者说代码复制这个东西本身不可怕，就是。
嗯。
我倒是觉得说，因为它能复用，导致说各个项目的开发难度会降低很多。
哦，就是他不用再
所以，
从最最开始就
比如
是吧，
说我们的投票代码呢，可能是直接复用 compound 的。啊，但是这么讲，就是其实 Trident 本身不排斥这个复用，比如说 Uniswap Trident，因为它的代币因为被秩序 fork 过后，它价格下跌嘛，
对，是的，
不会。
对，就像那个乐高积木一样嘛，别人做出来了之后就是你可以直接受益去用它，不用再从 day one 开始再搞那个东西了，是吧？
哎，对
就是
对
这对于团队来说是
对，
很好的。但是我想问的是，就
是，
你说，就我想问的是，那怎么去判断一个项目就你的标准是什么呀？就觉得它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
我觉
会
得
有与。
机制问题，就是比如说，他讲区块链这个东西现在是目前是属于这个状态，但是不是很关心你好不好用，而且关心你有没有，
有没有？
对，这个状态有没有？
举例子。
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compound 和 AV，就是 compound 的那个 TVL 是要比 AV 高的，在有些时候，但是整个行业内从来不觉得 compound 是未来借贷领域的
龙头是吧？
这个龙头，对。
哎，什么？谁不以为？就是这个标准是谁？你说的是更多人吗？还是
是
什么呀？
圈内人士都不觉得，
哦，就是主
都不
流
觉
声音
得，
呗，是吧？
对，因为其实还有两个问题，就是 Compound 有两个问题是它现在没有的，一个是这个它的固定借贷是很重要的。固定利率的借贷，
固定利率的借贷。
就是，对，固定借贷就是它能够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一旦体量大了之后，成本的核算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不太能够，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大的企业，你不太能够说我借一笔资金之后，我不确定它的利率是多少，然后我跟你说它有可能是1%，也有可能是10%，那你会说尿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10%，什么时候10%。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闪电贷这个东西呢，极客比较喜欢玩的，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未来的主流。但这个产品功能也很重要，就是，所以就我活期借贷啊，就是那个利率是变动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无所谓。但是为什么现在那个 Compound 它的那个TVL 会比 AV 高，就是因为它搞流动性挖矿，对吧？但是你先想想，它 AV 像没到流动性挖矿，它的这个TVL 都这么高，说明是需求的。所以就我觉得是有和没有是差别很大。那至于什么用户体验那个东西根本不重要啊，对吧？你创造出来的东西放在店里，高手我都不需要界面，我直接调合约。我连这个操作我都懒得操作，我直接调合约，直接打代码，打代码，我去跟你合约交互就可以了。
哎，那固定利
这个
率
东
的
西，
借贷是为什么它没有啊？这是什么？比如说技术上的难度吗？还是说？
实现难度的问题，因为你固定利率借贷，因为是会有一个实现难度问题，就是你需要去，就是你这不，它会造成。就是你在算你的存款利率的时候会有个问题，是你要有一个加权计算， 你不是说完全的依靠，比如说，如果你是全部都是这个滚动定律的，那你只要根据你的 TVL，根据你借出的那个，在你这个总的那个池子的资金的占比，就能够算出我要给借贷人要多少的利润。但是如果你是那个的话，他要面临就是说我还要算，我要两个池子，两个池子的一个利率的一个东西。具体代码实现我不太懂，但是我想难度应该就在这里了，它的难度会变大很多。而且固定利率的，而且 AV 的，就其他的产品也有固定利率借贷。那它的固定利率借贷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一个期限，比如说，我借一笔钱，我要到3月还，或者是5月还，或者是8月还，它有个这个时间限制。但是 AV 没有，就是 AV 是最灵活的，就我看过来所有借贷的东西最灵活的一个。它能够最真实的模拟说传统，这种借贷市场的一个盈利方式，甚至说可以做得更多。因为传统方式，可能你还要规定一个时间嘛，对吧？什么借半年、1年，它不用，你只要钱够，你可以一直借下去。
也就是说
肯定
在，
是我。
也就是说在借贷领域里面，AV 就算是一个，就是短期内很难被超越的一个项目了，对吧？因为它可能要有这种
对，
Q-Link 的feature。
我觉得是没有，它满足了关于借贷的绝大部分需求，都满足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现在是首选，而且如果它开启流动性挖坑的话，它会更恐怖。
那它现在被低估了吗？就是它的价格来说的话。
它没有被低估啊，它是 DeFi 龙头就两个，一个是它，一个是 Luminate，没有被低估。
那就是在借贷领域里面的玩家主要有谁呀？你刚刚说的资金量比较大的一些机构，他会比较 care 那
就是，
种
其
固
实
定利率
我
的。
跟你说会做什么？比如说，我就是 AVE 的一个玩家，我的需求是什么呢？我的需求是我看好以太坊，那我用那个一比特一比，我看我用 ETH 去压出一笔资金，比如说押金 T，然后我用这笔钱去买那个以太坊。其实它是其实借贷的需求方的需求是很复杂多样的，比如说我就想借笔钱出来花，那也可以。比如说我就想说，我资产，其实它很重要一点是它能够让你的资产动起来。
就是你可以借这个换那个，也可以借这个去消费，借
对，
干啥
比
都
如
行。
说传统意义上，比如说你买了某，比如说你看好，假如看好 ETH，你在很早以前，比如说你在刚出来的时候 ETH。你除了希望别人买它，然后它涨了之外，你干不了什么事情。但是很多币也是这样的，就是买了它之后，怎么会成为一个，就当一个空多头拥有它之后，就变成一个潜在的空头，因为它叫卖的，对吧？它要卖。但是你就说你只能在这种价格多空之间来回转换，除此之外你无能为力，你也不知道干什么。但是整个。如果你就是我现在很意，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拥有了以太坊上的某些代币，那么你就有可能把这个资产给活用起来，活用起来。它其实考验的就是这也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杠杆的一个东西。金融领域杠杆是很重要的，
有的以太
这个行
坊，
业聪明人太多了。然后，
对耶。
就一旦有机会，你能够收获很高的一个利润。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使用场景，不就是做了一个期权吗？是吧？就用 ETH 压
不，
USDT，再去买
对，你可
ETH。
以说它是一个现货期权，对吧？就是我这个东西，就反正是很多种多样的，借贷领域是很多种多样的，所以，
所以他
就是你有
设
很
计，
你，就所以它借贷是一个很刚需的一个场景，对，这反过来它也会促进整个以太坊的一个生态的繁荣。比如说我，你买一条，你有其他一条链。那条链的资产，我操，都不能借贷呀！那你发现你买这个链的币，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你买这个链的币，你多数情况下你是用不了多少这个币的，对吧？比如说我买一个，然后买个 DOT，它假如它不能让你质押，不能让你7的8，你用不了什么东西。 对吧？你转个站你能用多少道程？
哦，你说这是以太坊和波卡，比如说以太坊和它的那种。
不是波卡，波卡也，波卡未来可能也有很多接站，但是我只是说是它举个例子，
哦，
它跟很多链相比，就它的生态之间，的交流，会让整个以太坊更加的这个繁荣，这里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以太坊，有很多人说什么很多东西。以太坊上的生态会不会超过以太坊本身的价值？我觉得不重要，我巴不得它超过，对吧？你越超过越好，越超过才代表这个生态越繁荣，越繁荣一定是有机会。就是资产和资产之间的碰撞，一定会产生很多机会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就是，以太坊上有这么多好资产，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我感觉这样听下来就是。感觉借贷这个场景是很多其他的 DeFi 场景，就比如说期权，比如说什么永续合约这种，就是其他衍生品的这种，对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孵化 base， 就是它的场景孵化了其他的可能的玩法出来。因为这里面你像，
比如说现，
你像你刚那个场景的话，
很多把那个就是借贷的那个会有 LP 嘛，那个 LP 也可以做一个抵押物。
啊，什么东西？
就是你不是你去借贷之后，他会给你一个 LP 吗 ？LP token 吗？
哦，
就证明你对这个，你比如你借三，你借一万 U， 到 AV 里面去，他会给你返还某个 LP token， 证明呢你对这个一万 U 所有权。然后你把这一万 U， 你也可以来去运作某些东西。就去，你看吧，现在是这样，就是它有点像套娃了。就是一层可以。它当然不是上下之间的套，它可能是左右平行之间的套。但是就是我说的，就以太坊的这个组件化，就是你在某个生态内的东西，会成为其他另外一个生态的一环。就比如我假设 MStacks 啊，就是比如说假如某个项目啊，一个某项目，可能叫 A， 可能叫 B， 可能叫 A 吧。A 项目呢，它这个开启了它的东西挖矿，然后呢，它可能就是说。不想让这个代币暴涨暴跌，那他可能会去怎么做？那可能想去套保。那么他可能就像当年的 Uniswap 一样，就是说我开一个池子，大家去这个 MStacks 上的这个交易队里面去做 LP 去提供的东西。流动性够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来这里做套保。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锁定利润。对吧？那这个来说呢，那 MStacks 就会的这个 LP token 就是成为它这个生态里的一环，所以就是一环扯一环，一环扯一环，一环扯一环。
Okay.
那比如我们未来我们会什么呢？我们可能会对接某些机箱池，那我们会把它的资金搬过来，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流动性提供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代币给他，然后他把它就卖了，变成他的收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真正算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一种魅力。就以前你想，比如说你做，你像这个银行这个东西，银行就传统的商业市场一定是做全套的。因为压通吃全套，打通所有上下流。你像腾讯，对吧？打通所有上下流，阿里，对吧？阿里。然后说他，他能够吃到超额利润，就是你一旦垄断情况下，有时候你能吃到超额利润。
对。
但是区块链不是，区块链是，我不需要去，因为这样就如果你不打通上下游的话，别人有可能不给你。我这个假设，腾讯不打通上下游，阿里打通上下游，我腾讯阿里要数据，阿里给吗？不给的。我是阿里要钱嘛，他给吗？他不给。那区块链不重要，因为区块链，你做了某些交互之后。你拥有对这个资产的所有权是你的，不是属于平台的，你平台无法控制。那所以这个给了其他项目的机会，就是说 ，OK， 那我只要给你钱，或者说我只要让你完成你的需求，那你自然会把这个在其他平台的某些资产转移到我这里。那么这是实现了一个组件的一个交互，对吧？就是说，我发现了，我可以。天然的去利用某些成熟的项目的东西， 那所以说，这就这个就这反而就激起了以太坊的生态就是越来越细化，因为每一个项目只要专注于一条环节的某一节点，它就能够有获得不错的利润，流量大嘛，流量大嘛。比如说你说那个人类说是这样，我只专注于交易就可以了。那至于说你现在很多交易所或者很多项目，很多项目是提供就基于 Uniswap 的进一步的一个产品。那这些东西是不是 Uniswap 可以做？它可以做，但它不做，为什么不需要做？对吧？我只要做好 Swap 这个节点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我的判断是，未来会有几个龙头之后，然后会有很多散的一个项目。去做完成各个节点化的一个组件的工作，然后最后可能就不断的打积木，可能就可以实现更加复杂的东西。
OK， 你刚提到那个龙头的节点，就比如说像 Uni 这种是吧？就是像其他交易所其他
是一个叫平台了，这节点变大就是平台了。
那它现在算是一个平台吗？肯定算。
Uni 给它算。算一个大平台，
那其他的那个AMM 就是这种还有算平台
吗？其他的其实你要说看交易量当然也能算，其实交易这个东西
不
流量大的时候你都能算，
就是你不要就不要以那个交易量或者说以你的标准来看，就什么样
的
东西能算这种平台。
我觉得它是能承载或者是就可能项目愿意去做它三项游它就能够叫平台。
那对于MZ DEX 来说是肯定是想要选 Uni 这种是吧，就是为它去提供一些。
对，我们是想从它的那种级别和体量，但这个东西相对来说现在
那这个是
像媒体一样
是 exclusive 的还是 inclusive 的，就是排斥还是不排斥啊？是选一个呀，还是选好多都行啊？我不知道。
我们排斥就是做案件你排斥也没用，对吧？你说我他妈把你从代码上给你禁止也没用。我觉得是我们其实不在乎，我们其实不在乎公司，我们在乎的就是。在乎的就是说，你只要这种上下游的项目越来越多，我们自然能够吃到其中的好处。所以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没有那么的这个东西，就是所以我这个行业我还是蛮开放的。
明白，那这样感觉的话，就是像大家彼此之间非常。纯粹的相互利用，就是其实就是对等权益嘛，你上下游是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彼此之间进行相互利用的媒介就是token是吧，你给我我给你。
而且他也是 permissionless 的意思，比如说你美国的某个项目搞一个东西之后对吧，然后我中国突然间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我就基于你的这个东西我做一个上游的东西而且 OK
对
吧，我也不需要去关注其他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的，就是它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未来会可能会成为某个，就是现在发现也很明显，就是大的平台然后对接小的这种节点这种模式，所以未来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没有必要去做，你就没有必要开始就是找一个那种很强对手领域，然后跟他证明你干，你可以做个小的节点，那挺好的。反正区块链也不要太多，可能是5-6个人，
对，
然后你可能行情好，有那个几千万美元，你也是美滋滋。
对啊，对啊，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 Ivy 上面，你去。是吧，你去借钱然后他就会返给你就是不同的 LP token 是吧，
对啊，
哎，这一点是很有意思，因为我没有借过钱，就我不知道他这里面还有这样一层。
那我借
就是
我借我再借我 这个东西就是说，它能够让你职场活跃起来，对你特别重要。所以就是，
就比如说，你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借什么，然后返你什么样，然后你再用返的那个，
我
干什么呀？
我用，比如说我用 ETH， 我去借了一笔 USDT， 我再用 USDT 再去买 ETH， 再把 ETH 这个买到 ETH 再压到 AV 里面，然后我再借 USDT。
套娃套就是一个套娃的过程。
套娃对，套娃。
然后 LP 是给你那个 IV 吗？还是？
不是，他是这样，他那个 LP 他只是证明这个代币证明了你对他的所有权，他不是 AV， 他只是比如说那个他那个代币名字很长的，就是但也有像简化一下什么 A ETH 或者叫 B ETH 那种东西，就是比如说我把他这样，就是拆他的任务。就他没有你的账户信息，你懂不懂？
嗯，
就我做个假设，就是你把 A V 里面存一笔钱的时候，其实他是不知道你在里面存一笔钱，他要怎么来判断你呢？是你在存钱的同时，他会给你发一个 token， 然后他的那套智能合约只是识别了这个 token 在你的地址上，
嗯，
然后因为这个 token 是对他的所有权，所以比如说你。借一去，你把 ETH 压进去，对吧？借贷借进去，他给你返还一个 A ETH。
嗯，
如果这个时候你把这个 A ETH 转到了我的账户上，那实际上你账那个这个 AV 只会认为说是我在这里存这笔钱，懂我意思吧？就是他的所有权是通过这个 token 来表示。
哦，
银行不一样，银行比如说银行是通过他的系统记账。对吧？哎，你是某个人，什么七八数据库，一家数据库里面，所以你去跟银行说，哎，这个东西是我的 ，OK， 那银行啊，你查，哎，查到是，但是区块链是不一样，他不知道，
okay.
哎，他不知道，对他不会在数据库里面记录一条，哎，比如说你的地址啪啪啪什么时候在我这里存，不会，他只会记录，他只会去查，你账户上有没有 token，有的话 ，OK， 那我认这个所有权，没有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认。
哇哦，这点好哲学，就是，
对，
就很巧妙，很，哇塞，词穷。
对，所以就是说 token， 所以我们说 token 化是很东西 ，token 不代表说我一定要把 token 换成钱 ，token 是代表你在区块链世界一种所有权，
一种存在感，就感觉就是存在，但是没有人知道，就是没有人需要知道，
对
吧？
他能证明你在区块链世界存在过，我到底拿什么证明你存在过？
对，
不认的，别人不认的。
对，然后它就是一种非常
浅的问题，
非常强大的这种证明的媒介，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资产去活跃起来，但是没有人能够去利用这个东西查到你这个信息，是吧？
对呗，
或者知道你是谁之类的。嗯，哇，这个好有意思啊！我天。有点抽象，但是很有趣。
对，这个是问题未来会衍生的，就是说你知道所谓的 PID 吗？就是去中心化身份，然后也有可能未来就是说会变成这种形式的存在，就是说你要怎么证明你自己呢？你就是给你发一个 NFT。对吧？你上面写了一些信息，然后然后来证明你自己，
也是证明自己啊，还是证明一种行为啊？就比如说自我的就是身份这种东西，是不是会被打碎？
那个是现在那个 EIS， 哦，对，我还正好给你转回去，我得到时候把那个
今天来催，现场催。
EIS 的那个里面是可以写，现在他前几天不是不要写，还前几个月加了一个模块，就是可以把你的 Twitter 的账户、你的邮箱账户，你可以写在上面，然后把你记在链上。其实这就是一种。我觉得它这种 DRD 的一种前奏，就是说你通过这个证明你是你，你在区块链上证明你是你， 就比如说未来我想收谁的时候，我就直接收 NFT，就是相当于说古代不是有责任付出不认讲人的嘛，未来也会这样，就是我通过这个来证明你是你，因为在区块链上证明你是你是一个很难实现的东西，那只有通过这个来实现。就是我通过 NFT 或者说通过这种 Book ERC721这种东西来证明你是你，所以未来就是 NFT 这一块，DIDI 就是可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或者比如说那个，比如说假如说这个你有一个身份，对吧？未来你可能跟某些银行，对吧？谈的时候你亮出一个身份，说这个是我的这个区块链数字的这个 DID，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钱打直接往这个账户上打，都是 OK 的。这就是就目前来看，这个算是我觉得唯一可行的 DID 方案。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什么本体啊，搞乱七八糟，我也不知道能搞什么。然后那个微软，我不知道怎么样。微软开始在 BTC 上面搞，但我觉得他肯定失败了。他们想以转移太坊上面搞，但我不知道他们发是什么。DID 就通过 NFT 去实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
那。
唯一我觉得问题就是他不到了，你就不走，但是那个无所谓。
通过 NFT 去实现 BID，现在是只有 ENS 在做吗？还是说他做的比较好，还有其他的在做？
他做了，其他的应该也有吧，但是其他的我就不太了解了，因为我方面我不觉得 DID 是目前要实现的，我不觉得 DID 是目前要去很急迫的事情，因为问题很复杂那可能未来就是智能钱包这块东西可能会对 DID 要求比较高一点吧，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反正我是比如说有可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NFT，然后我智能钱包我直接绑定有三个好友的这个 NFT，然后我跟他们到时候发生交互，然后比如我丢失了，那我就通过这三个我就把它找回来那也是可以的。
哦，也就是说，我刚刚想到一个应用场景，就是说，先总结一下，就是这种 BID 让在区块链上能够证明你是你，是吧？然后它相当于能够让任何就是像交易这种链上的行为，都可以直接被调用，就是它不需要去来再 verify 什么什么，你是你或怎么怎么样，就是查一大堆那种
对，就
东西。
他意思说，就是如果你承认这个前提，如果你愿意承认这个 NFT，就我一个项目方，我愿意承认 NFT 跟你本人是直接关系的话，我是可以通过这个直接在合约层面上直接确认，对吧？
就直接调用了就行了，是吧？
对，这第二，就我只要一查你这个，你的钱包里面有这个叫什么？你的钱包里面，你的钱包里面是有这个你这个 NFT 代币，然后信息是关于你这个人的，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调出来了。
那这是一种标准吧？那这个共识怎么达成啊？感觉好难啊！还是说现在
这个
以
共
太
识
坊
就
其
是，
实
我跟
已
你说
经
这个
达
共识
成
很，
了某种共识了？
没有，其实以太坊没有达成共识。我觉得 DID 的问题很难受，就是说不认识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说难听一点，你所有试图想打造 DID 的都有问题，就是一开始你的准入是怎么样做的，然后反倒是怎么样做。就当你的所有权发生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判定？不是你被盗了，但是谁他妈知道你被盗了？你无法证明你被盗了，对吧？
什么意思？
那
没
如果你
懂。
被盗了，就是比如说你的 NFT 被盗了，我们两个情况，一个是我把你 NFT 转走了，那这个时候究竟是因为你换了一个钱包呢，还是因为你的钱包被盗了，你却把你的 NFT 转走了？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这个账户被盗了，那我想新建一个账户，我想把这个原有身份继承过来。好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如果一开始我 NFT 大家可以申请权限，就是说我给你之后你是不能够转移的，那也可以这么做。但问题是，就发生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钱包被盗之后你想转移怎么办？就他无论他让不让转，他都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就一定承认。传统事件是用中心化方式解决，就是说 OK，你就算丢了我也认，对吧？就你真的发生那么多事情，那我可以赔给你就是。那区块链有没有这种方案？不知道，对吧？因为金额可大可小，你也不知道，对吧？就你都无法证明你这个身份是不是安全的，对吧？
那这不是跟钱包、地址或私钥丢了一个道理吗？就是你为你自己的这个行为就负责嘛，这不就是区块链的 特点嘛。
然后这也是，这也是，那就是说，但是就是它这个会导致说这个东西没法形成一个很标准。
哦、OK，
就是各家都不认你，对吧？就是我你搞这个东西，我不认。
对，我觉得不认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就起码你看啊，就是先不说区块链的话，就是一种共识的形成，比如说像 Twitter 那种，就上面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handle 是吧，唯一的不管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的那个 follower 越多，可能就是大家就觉得啊，这个人好像就是还是有影响力的，就可能是这种东西。我再想想，听起来很 sexy， 但是感觉实现难度非常大，就是要制定一种共识，一种标准，而且共识这种东西就不是强迫来的，就不是能够制定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那种农村包围城市的那种感觉，就是由大家去推动一个事情形成共识，而不是说先有一个事情，然后大家形成共识，是吧？
所以就现在不知道，所以现在就很难受，不知道。
那你觉得你刚说那个就是 ENS， 最近加了一个模块，为什么觉得那个事情有意思啊？
那个是朝就是朝 DID 方向走，所以我觉得 ENS 目前是共识最大的一个
ENS 的共识是啥？我之前没有太理解。
很多项目就是。它在显示你一个地址的时候，就如果查了你这个地址是跟 ES 绑定的话，它会直接显示你这个应该是域名的。
哦，就是它就是还是延续了域名的那种共识呗，是吧？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域名的共识。嗯。OK，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上次问你那个关于 gas 的问题，就是现在 gas 是不是被夸大了呀？就是它。被夸大的同时，不就是那个二层的方案就显得格外重要吗？
其实 gas 低的话，
就是现在阻碍以太坊发展的。你那次不是跟我说，就这 gas 没什么问题。
对，我觉得他的问题被夸大了。就是他的问题被夸大了，就是他本来不是成为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什么叫致命问题，是他没法解决，或者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比如说你问我怎么样，我搞个链，我怎么样搭生态，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生态怎么弄，但是就你说gas 高怎么办？很简单，我等 error 吧，对不对？对吧？那等 error 什么时候上？三月份上，那这是个问题吗？这不是个问题，就是他所有的办法都有解决的办法。那这个时候就是他哪怕他是一个短期内不完美的，对吧？那他也是一个解决很好的，他也是一个方案。
那你给我讲讲，就是 L2 他们到底就是。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他这样，就是他会在你看看主网上，就是说在就比如主车道，主车道呢，我旁边修条辅车道，主车道，然后就说我，比如假设那我们先假设那条主车道非常的宽啊，辅车道非常宽，我车子进去之后呢，我可以高速对吧，开始开过去，然后高速开过去呢，这个，然后最后在我要出来的时候，我汇入这个主车道。就是相当于说，比如说难点，就相当于是个修一条立交桥在你的原本的道路上。我从上面走的。对吧？然后，但是我终究要回到某个地方的话，我要下桥嘛。然后那我就回来了。
我知道
这个意思，
我知道这个意思。我就是说，他们现在就是在， 那既然有了这么多的是吧 L2 的方案，这么多的 L2 的方案，就现在有多少 L2 的方案，还是说路印，我不知道，就是这些 L2 的方案对于以太坊来说有什么差异化，就是有什么不一样。
有差异蛮大的，一个是像 ZK 的话，问题是他讲他的，因为他有零知识证明的话，他的就算这现在有问题是你汇入那个，比如说你从主车到你从资产到 L2 上的时候，有个问题是它的安全性没有办法保证，因为以太坊的安全性是通过所有节点的确认来保障。
嗯，
但是那个就没有办法去，就是如果在 L2 上，这个问题是怎么样保证？在 K 这种零知识证明做了，然后，那么它就产生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我能够确保我退出来的同时，就是我从 L2 退到 L1 上的时候，我就能够确保说我之间所有交易是成立的，因为我有零知识证明做保证嘛，对吧？但是Optimistic 和那个 Arbitron 他们从如乐关系的，那关系的话来说就没有那么就没法，就他们需要有个所谓的这种挑战等待。就比如说我Optimistic 它是有一周的挑战等待，然后呢就是说这一周内如果你对他有疑义的话，你可以发起个挑战。他说你这个东西有造假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怎么证明，然后就可以那个获得这笔奖励。啊，所以就是，但是 ZK 有问题是什么？它的代码太复杂了，它导致说传统的智能合约不能用。比如说我现在 MStax V3 已经开发完了。如果我要部署在 ZK 上面的话，那我 ZK 上还没有办法去实现智能合约。对，就我相当于我得再编写一条代码，很累的。热关系的像 Optimistic 和 Arbitron 他们是不用的，他们直接把这代码放在上面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这两个路线，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技术主导，一个是市场主导。市场主导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通过某些方案，我试图降低它的安全性，但是我保证说它是最迎合市场的。
OK。也就是说 ZK 的安全性更高，因为它用零知识证明来保证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实现智能合约，就不能直接放代码是吧，因为它太复杂了，
很麻烦。
嗯，
但是现在也在说所谓的，但是未来 ZK 一定是主流。
就
只是说现在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技术上没办法解决，但是我这样觉得，对我来说区块链技术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为什么？无非是钱的问题嘛，和时间嘛，人缺吗？人不缺。就我觉得就是技术的东西永远是可以被解决的，尤其是区块链纯粹是软件上的这个的问题嘛。我觉得软件的问题都是取决于人的脑力的复杂程度嘛。但问题是人脑这么强我不怕，对不对？你说但你说比如说你就是电池啊那东西，他妈那个东西是物理层面，那个没办法，对吧？对吧？但是你说软件问题那东西不好解决吗？太好解决了，对吧？那他就是给一点时间就可以等问题。
那什么问题是问题呢？
什么问题是问题啊？很多很多
机制上面想不出来
是问题。比如说你的社区的这个建立，
那这就属于机制上的东西了吧？
就是我跟你说，那就是说，因为这样就是不是纯逻辑上的。
问题
都可能成为大问题。
对，
逻辑上单纯轮向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技术和钱的问题，那这不是问题，对吧？
逻辑上的问题。
你觉得哪个区块链团队说，你觉得哪个区块链现在团队来说我缺钱，他妈我有个 idea 我缺钱，那来都推你，它不是问题。它不是问题。
idea 是问题。
对，
激励设计是问题。没有 idea，
这是问题。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 idea 是 idea， 我们不能说我帮你搞一个玩意儿，帮你搞一个我自己做，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钱啊、技术啊都不是问题。因为愿意来愿意砸，对吧？就是说一旦做成之后，那回报是很大的。 对，我觉得就他被夸大了，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说啊，比如刘杰说什么啊，这个以太坊，这个人很奇怪，就是他耐心不够，啊，就说啊，这个以太坊不是进去怎么样？其实也没，人家也没不是进去嘛，3月份都出来了嘛，对吧？你要说什么3年后出来，那可能说不是进去，那你说我这个东西3个月之后出来啊，一个3月份出来，那不就不是？那不叫不
那他说的3月份出来是出什么呀？就是出 ZK 不是？
测试吧，那个可能是 Optron 可能会出来，Optron 的测试网会出来，
是什么项目？我已经
啊 ，Optron 就是
A B R T O
A A A A R B 那什么来的？我直接说他们的组织叫那个 Optron， 就是链下的意思。
哦 ，OK，
组织叫 Optron，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看一下。这个好发音好绕口，
明白 ？OK， 那刚你没有提到录印呢？那录印算是哪种啊？
录印的话就 ZK 啊。
哦，录印就是 ZK 啊。
录印的问题说，哎，录印的问题现在就是说，他又想做 A 又想做 B， 我觉得他做可能哪个都做不成。
哦，他是哎呀，你看这个，我要不跟你聊，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是。我现在还觉得录音是
他的问题很大，那问题在于说他的问题在于说他既要做 A 要做 B 还要做 C，
C 是什么？
没了，完了，钱包。
哦，就是说他想做一个生态出来是吧？本来他就是做一个二层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就很难了，但是他还要做这一堆。
我觉得他分了吧，
那 ZK 里面，我以为 ZK 是一个，是一个类别是吧？他如果是一个类别的话，那这类别下面有谁呀？
ZK 是个类别，
那个 ZK 什么 Synergy 是吗
？Synergy 啊 ，SYNC 那个。
哦，对 ，SYNC 那个。
那个是现在主流的 ZK Swap 那个算。
哦，那个是最近跌的很厉害，就是波动很大的那个项目吗？
他不配。
还有吗？
还有这个好像是有，就是 Curve 好像也有的。
Curve 也属于 ZK 啊？
不是，
他
Curve 的那个 L2 好像也是用 ZK 方案，但我具体情况我不太懂。
哦，你说用到 ZK 方案的项目是吧？有那个 ZKSYNC，
对，
然后 Curve，
ZK 是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ZK 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就是它很大，它是个，因为它名字是证明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协议嘛。只是说这种协议里面，那种概念或者说叫概念，那种概念里面有人会。有不同的方案来出现嘛？对吧？那就
ZK 这个项目就叫 ZK 呀、
啊。啊，这个概念嘛，不能叫项目，它不是一个准确的项目。
哦、，OK，
概念
，Sorry，Yeah，Understood。OK， 下一个问题，那我们就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就结束吧，不能耽误你太多时间，记得把那 ENS 转给我，口头催更，
现在得贵，都降到便宜点，我转。
好，就是你现在觉得哪些东西就是被低估了呀？
被低估了？我觉得底方没，现在没被低估。
你觉得全都存在溢价？
不上我们吧，上我们低估了。我们真没低估。良心话，真没低估。
是我每次看你发朋友圈，我都。加一点，
那其他
还有一些，其他真没有吗？
我不觉得其他有什么被低估的。就是大体上来说，没有被低估什么，就是没被低估吧，可以这么说吧，没被低估。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可能觉得，熊市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判断一个 DeFi 项目的时候，你 你要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你要是以未来还是以现在，那就完全不一样。
对，
我觉得未来是，他如果以未来判断，那一定会去侵蚀到或者说扩张到现实世界的，那个你就没法想，你无法想象它有多强
啊。什么意思？
那如果你就比如说我做个假设，就是我比如说我用 DeFi 去借钱，然后跟那个借了一笔钱，然后 USDT 跟某些线下的银行合作，说我把这些转你把什么现金给我，或者是你去玩什么买股票买七八的，
嗯，
那这就跟现实世界交互了。
嗯，
那包括那个比如说用合成资产，
嗯，
对吧？你说我在假如说未来如果精度够高的话，那个 Oracle 精度够高的话，那或者说机制更好的话，那我在区块链上买一股特斯拉和在我在美股上在纳斯达克上买个特斯拉有什么区别吗？那也没什么区别，对吧？也没什么区别，对吧？就从价值意义上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肯定有区别。但是它会侵蚀到整个现实世界，那这个时候它的想象力就非常大了。
嗯，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估值的，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估值。
嗯，
我也不想估。
我觉得这个就随便想象一下就可以，因为
但是你一定会考虑到这点。
嗯，是的。那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去侵蚀到现实世界，对吧？还是相当于在这个圈子里面去进行一些迭代呀，一些交互啊，是吧？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被低估，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你也不知道，就咱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跟现实世界发生那个交互了。就像真的是美股那种东西，我一年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不是一年前，半年前。然后我觉得，哎，这事肯定太遥远了，估计三五计划吧，就那种。但是没想到就已经有了，现在就虽然说可能还存在溢价，但是 basically 有了。哎，
对，那我就不知道他们这些东西是，就我作为业内人士，我当然知道那个东西它是做出来的，但是说做出来之后它的迭代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东西的进度我不敢预测，我不好预测。也许它可能很强，也许它可能很弱，我不知道。不知道。
OK。
那就我觉得还是我对这个 DeFi 是很乐观的，当时。但是我现在还是很乐观，但是我觉得操作上可能要谨慎一点。对，我基本没有买任何 DeFi 代币。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哪个会成功。
嗯。
然后我又懒得操作。
我也是，我你知道我特别懒，我懒的原因是我买了之后我不想频繁的去交换或者怎么样，我基本上买了之后我就放着，
对对对，
就是我懒得去想。
我承认我买不行，对吧？那我买不行，那我可能买我会买，但我卖不行。
哦，
那与其这样，我就不卖了吧。那我不卖，我就得找个好的标的吧。
对，是啊，
好的标的那就。
是啊，所以我们就需要看它长期的一种就可能性吧，是吧？就是相当于那种有一个底线，然后但是它上限可能比较不可以估计怎么样的那种。
我上为什么说我这种实力是个就钱嘛，对来说也没什么用，
嗯，
然后但是问题是你看那个很贵，你不想买，
是
不想买的话越来越涨越来越贵。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但是买都不买，
嗯，
对吧？买还是不买，对吧？
每次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直接
就
不想了，就想下一个就是有意思的东西。那除了 DeFi 之外，你还看其他的？比如说，哎，我觉得最近这个 NFT 是被太火了，就是当媒体所有媒体都在
是被炒出来，
都在吹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把目光放到其他的地方的。
我觉得 NFT 是个问题是什么？它不像 DeFi 是可以大规模复制的，你 NFT 能复制吗？对不对？
DeFi 是可以大规模复制，对，就是说它就像你说那种很多的插件。
而且 DeFi 强就在它是 permissionless，
对对对，
所有人都可以 DeFi 参加它的项目。那问题是我搞个 NFT 有人买账吗？那你搞 NFT 可能有人买账，或者很多大名人搞 NFT 有人买账，那凭什么嘛？
对，就是说 NFT 现在还是一个小众的小小范围的游戏，所以它不是一个 fire launch 的一个领域，
对，对，
嗯，
所以它无法普惠，
没错，
叫普世技能。那比如说我要是做出来一个项目，我代码好，那人家别人买账啊，
嗯，
对不对？对吧？对吧？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是刘杰出的，这个东西是刘杰做的，估值就十个亿，我做的。
嗯，
估值就一个就变成1000万，那不可能的，对吧？
嗯，
可能会差一点，但差也不太多嘛。
对
不对？对。那那个 NFT 完全不一样，你刘杰画一个东西，对吧？可能卖个5万，我呢500可能卖不出去，对吧？那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
对，我觉得。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很靠一个 S？
嗯，
一个 S 就大家都是5刀，
大家都
对吧？一定是五刀，
是
吧？你名字再好，你也5刀，对吧？而且别人也认。对吧？你应该哎，我认，对吧？
对，
对吧？我就看不懂，我是看不懂，我承认，就我未来五年嘛，我错过了，我也看不懂。然后我唯一认可的 NFT 就是 ENS， 我投了40多个。
嗯，我觉得你说这点特别好，就是 ENS 确实按照这种发展的话，有可能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就 NFT 跟现在 NFT 那个气质不一样的存在。就我也不知道它 ultimately 到底是什么气质，但是现在有种啊。就有种把线链下的那种小众的圈子直接搬到链上的感觉，就是然后大家称之为 NFT。
什么那个 Furrow 那个NBA 那个卡以前那卡很早就有了，很早有人在炒，就在炒作了。
嗯，
只不过线下炒的嘛，对吧？我也没见你报道。你现在卖个什么一张卡卖10万美元，
嗯，
现在很常见的。
嗯，
那你可能一张好卡，什么那种詹姆斯的新秀卡，
嗯，
你可能一年你可能现在要花个几十万美元买。
嗯，
那问题是，这个东西有啥东西吗？没啥东西，对吧？你就拿你放到盒子里保存，放到那个上面保存有什么差别啊？没差别，对吧？
嗯，是啊，
没差别，
是，就是
我觉得他只是说把所有的那种，这跟当年那个谁，那个叫什么来着 ，STO 一样，你单纯的把链下世界搬到链上去的话。
哦，
你只不过是把你的链下影响你复制到链上
yeah, exactly. 嗯，
对吧？你不可能说你真正的去创造某些属于链上的东西。这个是我当时跟我朋友就这个争论过，我说狭义来看，只有真正基于区块链上资产的东西，对它的核心区块链资产的东西，这个才能叫 DeFi。 但其实现在来看，我这个观点当时有错误，错误在哪？就按照我那个观点 ，USDC 和 USDT 都不能算就 DeFi 的那种资产，但是也认了吧，现在也认了，对吧？也认了。或者说，就是说，再可以修改我当时的观点，就是说被大众认可的链下资产，转到链上去那是 OK 的，比如 USDC 对吧？你短期内或者很长的时间你不会判断说后一辈子说我不认 USDC 了，对吧？那不会的，对吧？但是。其他情况链下市场不让链上难度太大了，因为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链下的东西，那你链上只是取了个流通东西，那有什么价值？啥价值都没有，
嗯，
对吧？
没错。
对，我觉得就是我看 NFT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它现在只是展现了单纯的链上的一个价值，但我不是说我还盯着 NFT 发展就是了，我觉得是当时那个我觉得其他方面反而有可能说 NFT 会有一个其他的东西，就是说一定是这个链上生成的，而且是链上承认的这个东西，就它的价值来自于这个链，或者来自于这个项目，链上的一个项目，而不是说来自于这个链下的东西，对吧？那我明天我他妈的我搞一个周杰伦签名的吧，我说周杰伦在这个上面签张名，然后把这个照片放到 NFT 上去，
嗯，
周杰伦说哎我的唯一签名卖的卖几十万人民币不是问题，
嗯，
我说那有意思吗？那你的价值到底是那张 NFT 呢，还是周杰伦的签名，对吧？我把周杰伦签名去掉，你这个还值那么多钱吗？
嗯，
对吧？啊，肯定一文不值。
嗯，
所以现在就他们现在都在吹啊，都所有买 NFT 的都赚钱，我一个不会喷， 对吧？我顶多是把就是 NFT 平台第一撸一撸，对吧？
嗯，
跟你们当年是什么 DOKI 那个项目，他们搞 NFT， 然后我就把它撸一撸，
嗯，
对吧？零撸，对吧？撸完之后全部卖成那个 ETH，
嗯，
对吧？
嗯，
这我不觉得 NFT 是一个，就是 NFT 这么大，
嗯，
就是这个大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 UNI 它可能要几十亿，对吧？几百亿的空间，你 NFT 有什么？然后你佳士得拍卖行业能拍卖多少艺术品？
嗯，
对吧？对吧？能拍卖多少艺术品？你能抽多少流水？
嗯，
是这么大，没想象力啊。
我觉得是搜现在这种模式下，就是我觉得它不能释放这个 NFT 的潜力，就我感觉就直觉就是它有很大的潜力，也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但是现在就完全没有，就是它相当于是让那些本来已经很有名的东西更有名，就放到链上是吧，让它更有名，然后让富有的东西就更富有，
都炒作，就是它的需求在于说，就要说，要不然就有些人买了就很喜欢嘛，那就买了再算，别人就炒，
嗯，
炒作的东西我们见太多了嘛。你说一个炒作的东西，他妈有什么价值？那你说有价值有价值，我，对吧？干我屁事，我都买车死。
而且我觉得他们所讨论的那个点，就是说什么，什么能够证明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你买到那个东西是独一无二？我觉得这个就很
扯，很
扯。这
唯一性和稀缺性，唯一性和稀缺性是两码事，对吧？对吧？我做个 NFT 也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呢，这又能代表什么东西？
对啊，
你
对啊，
这你肯定你都不想要，对吧？你要干嘛？干嘛？我要自己搞一个，对。
对。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说我无法理解，就是说，你去赋予它这种，我觉得我完全看不到的价值，对吧？就唯一性代表什么东西？唯一性一定是说，你这个东西一定是在链上是有价值的且独一无二，比如说 ENS， 对吧？
嗯嗯
我买的，我给你买的这是元宇，你在全网搜这是，
嗯，
它背后的地址就是你的地址。
嗯，
这是大家都承认，对吧？而且你搞不定第二个 Jesse， 因为你被我买了，
嗯，
对吧？然后呢，你那可以搞一个类似于 ENS 的项目，那大家不认你，
嗯，
这就是共识啊，
嗯，
对吧？这才叫链上的共识，对吧？你他妈你说你一个名人基于的链唯一性不屌用，但只是你名人有用，
嗯，
对吧？那并不是 NFT 有用啊，
嗯，
对吧
？OK。Interesting。嗯，我再去想想这。你说到那个价值来自于 NFT 的价值来自于这个链。嗯 ，OK， 好呀。那今天差不多了。
中。
我看看。
好嘞。
嗯，你继续工作吧。
好，拜拜。
嗯，拜拜。